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昨天我跟一位姐妹到一家观光景点的面包店，很有名的面包店，去买他们的招牌商品呢。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我心中呢很感恩，因为我发现我的心呢跟过去不太一样了。好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两个在选购面包的时候啊，这位姐妹家里人口众多，因此呢她决定买礼盒。这礼盒呢一次就得买十个装一盒哦。当店员询问他要买多少个的时候呢，他说买十个，店员就非常高兴的让他试吃啊。其实这试吃呢也只是很小很小一块啊，像手指头一样的一块小面包。但是当他发现呢我只要买两个的时候，哇，他的这个脸色呢就不一样了。而我为了想要挑选适合女儿喜欢的口味，要试吃的时候，她就更不开心了。好，我要说的是呢，以往我会为这样的事情可能觉得很受伤，或者是呢觉得这个店员呢实在是太不懂礼貌了。但是在这一次呢，我发现自己很快就释怀了。我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都受到世人的羞辱，而这么一点小事情，难道我要把自己的好心情交给这位不太懂礼貌的店员吗？难道我不能为他祷告，让他有机会认识这一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吗？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过去会为了一些小事情而抓狂，或者一些现在想起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感到受伤，那是因为自己看自己的地位是错误的，那是因为自尊心很强，觉得应该要抓住自己的权利，也把很多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，不懂得真正的感恩，因此呢，才常常呢会让心情受影响啊。感谢天父，他赐下爱子耶稣基督，使我可以因着耶稣的爱，渐渐的被改变。当我们越来越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的眼光也会不一样，我们对待人的态度也会不一样。好，和书香家人呢分享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一些小事，但是从小事上可以看见生命不完美的进步，这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。接下来一块来读这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，有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换心手术，经文在耶利米书第17章9到10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17章9到10节，一起来看这一本慈神爱所。耶利米书第17章9到10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 换心手术。据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宣称，时下一般人比起从前更加在意心脏的保健。心脏的医疗工作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。事实上，美国人每年花费在心脏医疗的费用平均高达390亿美元。由于心脏手术的进步，配合药物治疗，加上心率调整器不断改进，使得许多心脏病患者恢复健康，重新过正常的生活。此外，为了改进心脏的功能，人们更热衷于慢跑、节食、戒烟、游泳，以自求多福。能够注重心脏健康的问题原是好的，不过要提醒大家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属灵的心是信仰和感情的中心，比起肉体的心更值得受到我们的关注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，先知坦白地指出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说，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。除非借着基督的救恩，使我们的心得以完全，否则我们便会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也许慢跑和节食可以增强人的心脏，可是，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忽略了属灵的心的保健问题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说道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。请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吧，早早的能够让他为你换颗心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深知我所有心思意念，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求你使尚未认识你名的人能接受赦罪之恩，早早报得你的慈爱，使已经认识你的属你的儿女能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活出你的形象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接下来送上这首诗歌给你，给我换颗心。
心不心有你，感谢感谢。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，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，蔡世伟所翻译的《与情绪和解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，不再空虚，别让嫉妒毒害你的情绪，下半段呢。在上一回作者说到呢，如果我们要让嫉妒之心呢能够解毒的话，需要两个方法，而这两个方法呢其实是出自圣经当中的经文呢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两个方法，一起来看这本《与情绪和解》第九章，不再空虚，别让嫉妒毒害你的情绪，下半段。担当自己的担子，处理嫉妒之心的第一步，就是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责任与行为上。因为在这样的焦点之中，我们会找到理由来欢庆自己曾被给予的，以及自己完成的那个部分。在加拉太书第六章4-5节这样说道，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在我之前的作品《不要只当个会读圣经的女孩》这本书中，我分享了一个每当嫉妒来敲门时，我用来挑战自己的真理。我没有准备好要处理他所拥有的，无论是好是坏，而他所拥有的通常都是一整套，好坏皆有。换句话说，我被指派去担当我能够处理的担子，我的担子里的好坏是我应该担负的东西。我既非天生下来就要去担负别人的担子，也没被指派要这么做。现在从信息版圣经的角度来思考加拉太书的这两节经文，细心探索你的身份与你被赋予的工作，然后沉浸其中，不要佩服自己，也不要与他人匹敌。面对自己的人生，每个人的责任都是用创意做到尽善尽美。我喜欢面对自己的人生用创意做到尽善尽美这个想法。当我想要得到别人的人生，我就浪费了用来面对自己的挑战与机会的生命能量。神在我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我可以用创意做到尽善尽美的人生。这难道不像是撒旦要我们从这个目标上分心吗？撒旦是一个会偷取、杀害与毁灭的骗子，既要让我贪图神托付给别人的东西，他想要偷取我的注意力，扼杀我的喜乐，并且毁灭我的做到尽善尽美的创意。换句话说，觉得担负别人的担子，我会比较快乐，也比较满足。这完全是直接来自撒旦的谎言。我不会的，虽然感觉起来好像会，但人的感觉是一个狡猾的东西。还记得我跟好友罗拉吃的那顿晚餐吗？他确实签了出书的合约，后来也发展得很顺遂。当时我没有签到出书的合约， 那也迫使我多花好几年钻研写作的技能，同时将我那刚刚起步的家庭安顿好，好让家人们后来可以处理一个处于写稿压力下的母亲。假如我跟罗拉同时签下出书的合约，那将在很多层面为我带来灾祸，主要是在当时被推到写作的前线，对我来说会是很糟的事情。最近我回头去看早期的一些出书的提案，看完后我从内心的最深处感谢神当初没有让那些文字公诸于世，当时的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我现在明白了，然后我感谢神保守我。在生命的很多领域里，我都可以回头看，然后感谢神保守我。那些从未约我出去的男孩们，女儿曾让我烦恼的固执个性，后来成为传福音的热情执着。那些我没有得到的机会，让我懂得谦卑。所有我拥有或是没有的东西，形成了指派在我身上的独一无二的担子。归根究底，正是因为这样，神才会叫我们专注于担当自己的担子，避免去比较，不要为了属于别人的担子打拼，那是为了保守我们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当那些我想要他所拥有的一切的想法掐住我，驱逐我的喜乐时，我的脑袋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了。现在的我不再感到空虚，我感觉到一种可能性，我播下了创意的种子，然后看着它茂盛的枝叶开始成长。带一些爱给别人，纵使我已经透过专注于自己的担子来制止嫉妒的心态，我没打算把脚步停在这里。处理比较的心态的下一步是积极的为别人追求美好。我们可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九到十节找到这一份教导。加拉太书第六章九到十节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在带一些爱给别人这方面，我的朋友莎拉让我看见我此生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例子。如果说某个人有资格踏上空虚之人的道路，然后对别人感到嫉妒，那本该是他。但他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，纵使绝症威胁要将他彻底掏空，他还是满足到溢出来的地步。他担当自己的担子，他也带一些爱给别人。不久之前，我寄了一封简讯给莎拉，写下那则讯息是很困难的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我按下发送的按钮，那就会是我给他的最后信息。我低声道再见，随着这一声道别，那些文字抵达我去不了的地方。某个跟他亲近的人在那天寄了一封电子邮件，透过那封邮件，我知道莎拉很快就要到耶稣那里去了。美丽的莎拉，我的朋友啊，对我来说，你将永远是慷慨恩典的代表图像。只要看见恩典这个词，我不可能不想起你。我真希望能一瞥你牵着耶稣的手的样子，那一定是很壮丽的画面，完整、健康、快乐，却也如此令人想念。透过部落格的世界，莎拉编织了他的爱、鼓励与恩典，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。在我的部落格上，我看见很多条来自他的评语，他的评语总是让我会心一笑，于是我点进去看他的部落格，而他的故事让我掉泪。莎拉已经病了很久，她这样叙述她的故事：从我29岁开始，我就住在这间公寓里。多年来，我不曾离开这里，没有冒险出去，甚至连窗户都不敢开。我就是在这里， 也会永远待下去。然而，每当某个人说到家这个字，我不会想到这里。说真的，我不会想到任何地方，我想到的是人，因为我的家就在人们的心里。纵使莎拉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，她还是花时间写下鼓舞人心的文字，给我，给部落格世界里的许多其他人，那就是恩典，慷慨的恩典。这些恩典都来自于一个大可不必这么做的人，如此需要别人给予的他，成了一个一直给予、一直给予的人。他给我的其中一封电子邮件这样写着：我喜欢你总是能把一件事情说得那么到位，同时还能让我笑得像个傻瓜。我知道对他来说，打每一个字母都很费力气，费很多很多的力气。他从来不使用大写字母，但总能写出完整的想法，鼓舞人心的想法，我会永远怀念的想法。就在莎拉病情恶化的前几周，我跟一群来自灵修网站的朋友们去参加一个度假聚会。我们是透过写部落格而认识的几个女生。莎拉是这一组人马里很有活力的一份子，但她无法离开她的公寓，所以不能加入我们。但我们决定让她透过 Skype 加入我们。我们在笔电旁围成一圈，然后轮流对着荧幕跟她说话。那些话很有可能是宝贵的最后的几句话，最后几声笑声，最后几眼。轮到我付出爱给他时，他反而付出爱给我。他这个人总是如此。当我伸手碰触荧幕，泪水开始盈眶。我们之中好几个人都伸手碰了荧幕，去碰触我们能够碰到的那一点点沙拉。然后我们把笔电转了一个方向，好让沙拉可以看见沙滩、深深的海洋、宽广的蓝天、耀眼的太阳。无需多言，神的创造说出了一切。神像海一样深，像天一样广，他如同太阳伸出温暖的手。虽然我们的眼泪落下，我们知道神的手永远不会落下，因为我深深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我没有说别了沙拉，我只是低声说：后会有期，我的朋友，后会有期。这个丰足饱满的人大可以感到空虚匮乏，欲求不满，大可以看着别人的福分，然后让纠结在灵魂阴影处的比较性的想法将它吞噬。然而莎拉拒绝坐在那个阴暗的角落，沉溺在自己没有的东西里。相反的，他为自己仍有的东西欢庆。从那个地方开始，他播下生命的种子，收割了深刻而珍贵的灵魂的满足。然后从那个珍贵的地方开始，这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公寓的人将他的美好散播到全世界。就在我写完这章之后不久，莎拉去到耶稣的身边，他将永远被爱着，被怀念着，永远不会被遗忘。他选择的生活方式教了我们一课，这一刻将会在很多人身上留存很多年，愿我们也能如此。极度贪婪的精神，或是乐善好施的精神呢？选择真的在我们。我不想要当一个空虚的人，一个必定会抓狂或心烦意乱的人。我猜想你也不想要当一个空虚的人。如果我们了解到那个我们所拥有的人生，那个我们有时候想要跟别人交换的人生，其实是一个幸运的人生，一个很多人愿意付出一切来换取的人生，这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观点呢？今天你会如何担负自己的担子呢？并且尽力把它给担负好呢？今天你会如何带一些爱给别人，并且扩展灵魂的容量呢？也许我们会选择担负自己的担子，然后带一些爱给别人，选择这些道路，而非啃食抓取，或是因为想要得到蛊惑人心的那个东西而让灵魂萎缩。就算在生命艰难而混乱的时候，我也祈求 我们可以做出有勇气的选择，拥抱现在，献上感恩，看见我的身份，看见我确实拥有的，看见我可以做到的。那么当我想起他的身份，他所拥有的，以及他所能做到的一切的时候呢，当这种事情将我切开，伤口如同土壤上一条等待播种的犁沟的时候呢，愿播下的种子能为他结出真诚的欢庆和感恩，为我结出完全的平和。我一个曾经如此空虚而且抓狂不已的人，正在学习，正在成长，正在收割越来越多发自灵魂深处的真正的满足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，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，蔡世伟所翻译的《与情绪和解》。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《爱、喜乐、生命》。
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因他爱我，直到我。
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，因他爱我永不更改。
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，他的爱去救忧愁悲哀，
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，全愿用自信地忧愁不再，我们有喜乐的生命，主爱充满我们的心，生命活化样子心地，泪水不再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。
我们今天从与情绪和解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，不再空虚，别让嫉妒毒害你的情绪下半段了。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就要看到这本书与情绪和解的第十章了。第十章是不再焦虑，停止负面的内在唠叨，不要错过了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